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班达指出，推崇秩序至上的知识人，其本质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制度中的公民平等原则已经否定了秩序等级，否定了所谓有着历史合理性的不平等。班达认为，民主制不仅有其历史的正当性，而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朱利安·班达第五节，捍卫民主的道德价值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看来班达所说的秩序不仅是社会秩序，还是等级秩序。
对的，本来 ordre 这个词啊，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就是基于社会等级序列的一种秩序。而作为一种社会等级规范的秩序，自然就带有高下尊卑。但是民主却是基于人生来平等这一信念之上的。秩序论者反对民主的理由之一，是民主会造成违反自然的平均主义。班达他却为民主辩护，他指出，民主并不否认个体之间的自然差异，他所要求的平等是公民在法律上和机会上的平等。他引述路易·布朗的话说，平等只在于人人都能发展他们不平等的能力。他又引伏尔泰的话说，我们是平等的人，但不是无差异的社会成员。班达为平等辩护，因为在他看来呢，这平等的它是一个道德理念，尽管历史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造成了人们在实际上的不平等，但是良心这种道德要求呢，却必须承认扶弱济贫，尊重每一个体的原则，这是源于自然法的规定，它高于实定法。秩序要求服从社会中的不平等，而正义却要求平等。秩序要求服从国家，而道德却要求国家要以个人权利为依归。这就回到了班达呢，他判定一个知识人所应该维护的价值标准。班达的标准呢，他是以康德以人为本的定义为标准，是与个人权利相匹配的良心。我们能够看出来啊，班达的标准是一种抽象的标准。
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的出发点，
是可以这样理解。他批判秩序主义，他其实就是批判国家主义。他认为，知识人为国家唱赞歌，是对自身职责的背叛。这些知识人崇拜国家的坚如磐石，歌颂国家是不可分割的现实，是全能的。在这个列维坦面前呢，个人权利、个人观念完全被吞没。班达说，所谓的国家灵魂，不过就是我们在纳粹的所有机构中都能看到的那个口号，民族才是你的一切，离开民族你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整体一定是由个体组成，没有活生生的个体，总体就是一个空洞的集合概念。所以事实恰恰和纳粹的宣传相反，没有个人就不会有民族国家。专制主义者会说，个体、个性、个人自由，它会削弱国家，损害所谓的民族大业。其实呢，个人自由它一旦成为立国的原则，遭到削弱的只是专制者不受限制的权利，而民族呢，却会因为个体的丰富与自由而成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极大丰富的民族。班达呢，随即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知识人的作用是否要服务于国家的强大？那在一般人看，这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嘛，那知识人要服务于国家，要帮助国家强大。但是班达的回答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知识人的天职啊，是要捍卫那些普世的原则、普世的价值。在这种价值和国家的行为发生冲突的时候，知识人要秉承价值批判国家。 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啊，那些背叛了自己职责的知识人，推崇国家对个体的吞噬与制服，这样呢，就和另一个现代的观念，即是组织化的观念呢，相关了。所谓组织化，是孔德实证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介绍孔德的时候呢，已经做过一些介绍。
孔德的哲学是不是和他考虑工业社会的效率有关呢？
孔德考虑问题的角度啊，确实相当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班达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相当的对他不以为然。那么听友们可能还会记得哈，孔德所谓人类发展三阶段，也就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孔德的历史发展图景中啊，神学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在实证的阶段就通通消失了。可是班达恰恰认为，信奉这种实证论是对知识人职责的背叛，因为知识人就正是需要捍卫那些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抽象的永恒的原则，这些原则呢，它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思想之中。班达特地指出，孔德实证哲学对组织化的推崇，他认为信奉组织化就背叛了知识人所应该捍卫的那些原则。什么是组织化呢？这个 organization 就说的就是个体组织，个体的独立性，它被收容于一个组织的结构里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每个人都是革命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比喻呢，形象的就表明了一切专制社会的一个运转的状态。当然了，孔德的这个组织化呢，是来源于大工业生产的效率原则。可是这个原则，你要是把它推广到人类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那你就成了一个剥夺个人自由的有力的武器。所以班达批评说，在孔德的思想体系中，自由是完全多余的东西，是一种否定的价值，因为他对生产效率毫无注意。班达甚至认为说，希特勒呀，纳粹的那一套高度组织化的运作方式就是从孔德这儿学到的。他引这个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的那句话哈，当我们真正组织国家的时候，个人自由就一钱不值了。因为组织化它所追求的目的啊，是最大化的产出，它取消个体自由所带来的能量的消耗，使国家呢获取最大的整体效益。这个整体效益就是所谓这个 national efficiency，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是一种极可怕的力量。如果是信奉这个原则的国家，它的体量是一个巨大的国家，而它的这种国家效益又获得成功，那么世界就会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自由、个人情感、个人偏好的冰冷而残酷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通行的原则呢，只能是控制、效率、实力、占有，所以它具有凶狠的侵略性。它侵入到个体的心灵中，使人不再有爱，不再有自由、梦想、诗歌，不再有情感。衡量价值的标准呢，也不再是道德上的善恶，而是能否最有效、最大量的攫取。人们不再有良心的折磨，内在的反省，不再有迷茫、困惑，只有那种麻木、愚蠢的快乐。
这个前景够可怕的，可还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所以啊，班达他看到这种危险性啊，他就大声的疾呼：知识人，你们可要坚守自己的职责。在他看来，这些国家观、民族观、组织化原则，甚至不加批判的所谓爱国主义，都是和知识人所应捍卫的原则、价值相背离。而且他特别指出，这是一种现代病，是现代世界最野蛮的发明，它和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是不合拍的。 而正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价值呢，才是知识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他感叹呢，他说一部分知识人呢，去拥抱这些现代的野蛮发明，说明他们完全忘了自己存在的根据何在呀。我们呢，当然可以批评说班达你太精英主义了啊，你太理想化了。批评他呢，把这个孔德和希特勒撞在一起，也不是那么完全有说服力的啊，也欠考虑。但是他对知识人的责任有一种坚韧的持守，这一点呢，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9期，介绍了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五节，捍卫民主的道德价值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